受你的慈爱，也在安息中把你在我里边的一些感受跟弟兄姊妹分享，求你来膏抹这些交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11月3号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大日子，那事实上从现在之前也是，但是特别从现在一直到，因为过去已经时间不返回了，那我们能把握的就是现在跟未来再来的这些日子。今天25号，11月3号，大概还有9天10天，好，每一天都是那么的重要，因为我们要跟神同工。那我非常感谢主，神说他量我们的年限跟疆界，叫我们在其中活，要来寻求神的心意，要来寻求神。那我感谢神让我可以在这个时候人在美国，能够参与到这一场选战。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政治的选战，不是党跟党之间的选战，这是神的国跟仇敌之间的一个选战。赞美耶稣。那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场光明跟黑暗之间的征战，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好叫神来祝福，还是人要按自己 所要的去行，以至于带来 破败、哦、那所以为了神为了人，我们都当关心这一场选战、哦、那因为我、我要 让自己更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我就会看一些节目，一些 YouTube 上面他们提供给我们的讯息，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我们要怎么来祷告。那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呢，有一个江峰先生、跟一个方伟先生，他们就、不仅为了这个选战，也很想让来美国的这些中国人了解到底美国是怎么个一回事哈，啊，现在到底美国是经过了些什么事，以至于到今天这个光景，我很想了解。那结果我就留心听，那我稍微分享一下我从他们所得的一点哈，让我们知道这场征战是多么的重要哈。有一个方伟先生，他说他是美国常识学者，以前人家说他是美国问题专家，他说我不是，我不是美国问题专家，我只是对美国的，来美国30几年，我认识了一点关于美国立国，还有从立国一直到现在的一些事，一些常识，我只是在学习这些事。所以后来他就给自己改名说我是美国常识学者，那我们也来当美国常识学者。他讲到说为什么这一美国的这个宪法，我们最近不是在选大法官吗？那为什么大法官像那个卡瓦诺，还有那个最近的这个 Barrett， 他们都说他们是就是会尊重这个宪法里边啊，按着这个东西来尽他的责任哈。那这个方伟这个方伟先生哈，他非常尊崇基督徒的这一份信仰。那他就说，当年美国要独立战争的时候，是跟世界上第一强国英国打仗， 那个时候也有法国来帮助哈。那打仗完了以后呢，赢了。那个时候国家都没有钱，美国那个时候国家都没有钱，所以在上面的领袖们就跟这些军人说，国家没有钱，没有办法养你们，哈，就是没有办法养军队，那你们大家就回到个人的家去躬耕而食，好，这样子。那他说那个时候。整个美国战后满目疮痍，什么都没有哈。那个时候，连法国他们来帮忙，也没有办法，给他们该有的这个工资或什么之类的哈，那就欠着。美国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他说那个时候有55个人，他把他称作 founding fathers。就是建国的这些先父们，啊，有55个人就在一个地方，不晓得是不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还是我不知道哈。总之他们在一个地方哈，那一起要共商国事。我们已经独立了，我们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制啊？然后能够让这个国家能够被建立起来，那他们就一起，就根据就是要立国家的这个法规哈，那他们就根据摩西的律法，参考西方哲学，参考西方哲学的一些哲人的一些智慧，那。按着，这个都是根据人性哈，因为这些都是摩西的律法、西方哲人的这个智慧，都是跟人性有关哈。那他们要来集思广益，共商国策。那有时候55个人，有时候每个人有不同的见解，大家都是为这个国家能够被建立成功来着想，可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那他们就说，大部分的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大部分哈，他们都是信仰这一位神的。所以，当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吵吵嚷嚷的时候，他们就放下，先去亲近神，然后再来讨论哈。就这样子，经过了4个月。然后就立下了3页半的美国的宪法，另外半页就是这些人的签名哈。那这个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说，这部宪法立好以后，他们就按着这个宪法里边所讲的，就开始运作。2年后。这个国家开始复苏起来，连法国他们都很讶异，然后再过100多年，这个国家渐渐就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那这个方伟先生说，这个宪法里边立的一些法则。是从上帝来的智慧，是配合人性的软弱，整个立下来的。那美国呢，原先是那么的富强，就是因为根据这个宪法里边这样子哈。那后来年代久了，有人就开始修，什么宪法修正案，第几例第几例哈。他说，人性不改，宪法不变，哈，国家就蒙福。可是当人动手去改这个宪法的时候，有时候就把一些祸患带来了。他就举个例子，他说，比如说那个堕胎， 本来一个个别的案例，应该在地方的法院去处理，他不当的把它弄到那个大法官那边，结果呢，一方胜诉，堕胎胜诉，结果就把它变为是整个国家的情形哈，然后再利用一个什么14条什么修正案。结果就变成堕胎合法化，这个就给美国带来浩大的灾难。据他说，有6300多万婴儿就被堕掉了，道德就堕落了。因为大家想，我如果随便乱来，有了孩子，堕胎合法化，我不需要花钱，政府买单。所以婴孩被堕掉了，我们基督徒说这个形同谋杀。还有人呢，对自己的这种性这一方面呢，随心所欲，道德越来越堕落，而所有这些都是要政府来买单。那有一些医生啦，或一些搞这个堕胎的，他们要赚钱。所以整个国家就走向败坏哈，从这个方面哈，那他讲到，在这个宪法里边，这个先祖们他们立的是自由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因为他们认识人性，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这个经济制度是有生产的自由。只要你生产的东西是有利民生的，你都有生产的自由，有买的自由，有卖的自由，国家不要干预太多，啊，因为买的人，他如果觉得付这一笔钱值得，他就甘心买；卖的人如果觉得我这样子卖值得，我就甘心把我这个产品卖出去。很自然就会很活络起来哈，然后他说，也有尝试的自由，啊，比如说你要创业，像爱迪生啊，他创业，他要那个电灯要弄什么东西，发明了很久，他尝试的那么多次，那这一类的创造，如果你给他限制。你尝试到什么时候，你就不能继续再耗这个资源去尝试了。我们现在就没有电灯了，哈。他说有尝试的自由，还有失败的自由。如果你尝试去生产，尝试去经营，那你失败了，可以从头再来。这个大概就是破产法的这个根据吧，哈。他说，美国的这个宪法就是有这样子的自由经济，所以美国就欣欣向荣。那个法国就说，哇，这个国家是怎么搞的？那这边要讲的就是说，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这一些人，他们祷告主。根据摩西律法，根据西方哲人的智慧，对人性的了解，在祷告神的这个情况之下，立下这一部美国的宪法，就给这个国家带来这么大的祝福。我们基督徒有一部宪法，就是圣经，对不对？真的，如果我们按着神的话去行，我们真的会得福的。我们最近在查雅各书，雅各书只有5章，第一章就讲到说，我们如果很用心、很在意的去详细查看神那个叫人自由的律法，律法是属灵的，是要叫人得自由的。我们如果去查看神的这些法， 而且实在的去行，照着去行，我们就必然在所行的事上得福。那可是因为他说美国宪法有一些东西，他们是说他们主张简规，就是说不要太多的限制，但是政府的力量就是要让老百姓在这种自由的这种交易经济的里面，政府就是管理秩序。有没有人是用诡诈的方法？有没有人是用一个错谬的这个违规的，在这个当中取得他该有的利润？哈，有没有人去垄断？啊，政府只要管这个。他说基本上这部宪法是让老百姓可以很自由的在一个合宜的轨道上去发挥，所以美国就会兴旺。可是现在很多的规条进来，什么14修正案、16修正案、17修正案，结果一进来，结果就带来祸患。那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很希望，我们很希望，比如说他也说，比如说最低工资，这个最低工资不应该是由国家来统一的，各州政府、各州的郡，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这个最低工资。如果你说一个小时一定要15块，不然你就违法。那一个老板他一个小时15块要给人，那来应征的人，有的是受过教育的大学生，有的可能是这个就是学历比较低的，啊，或者甚至是 homeless 的，他很想来做一个工作。可是老板只有15块，一定要给15块最低工资，他不可能，他一定会想，我这15块工资给出去一定要划算，所以他就会找一个能干的，能够帮他做事的。那些 homeless 的，或者是有一些状况的，可能就没有机会了。那如果说政府不要管太多，也许这15块一个小时里面，可能这个老板他可以做一种处理，我给这个人13块，我给那个 homeless 的，他也可以做一些他力量能够做的事，给他2块钱，啊，至少他有得赚，他做得好的话，我可以再加他钱，就说一种自由，那很自然就会运作得很好。这个是很粗浅的例子了，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我们的圣经有时候，神把一些神的法则给我们，可是有时候有一些什么拉比啦，一些人，他们又加了很多人的吩咐，很多人的一些，结果耶稣说，信实、公义、怜悯的事，反而没有遵行，反倒一些规条，他们去行。总之就是说，在我这一次了解这个，为了这个美国，了解这个美国的整个情形，稍微去了解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国家是 in God we trust 的力的。今天我们要让这个神借着这个国家还有一些进前之事，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再回归到神那里。那另外的一个党派，譬如说这个民主党他的那个副总统候选人， 他们在加州，他当检察长还是什么的时候，立了一个950，如果你去偷东西、去抢东西，950块不算犯罪，所以道德就堕落了，就是不讲道德，就按他们随心所欲的。他们要让人有公平的机，平等。可是，在神是给你平等的机会，并不是要表面的齐头式的平等。人要得多少，人要成功多少，人要被建立多少，是跟一个人的品格，跟一个人怎么样去努力有关的。所以。每个人的机会，要给每个人有同样的机会，但是至于一个人能够得到是不是同样的报酬，这个是要看你个人的努力的。所以我不太会讲哈，我就是说，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不要被仇敌蒙骗了。我真的觉得这个国家。从这一次这个在选战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现象，明明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三权分立，媒体是第四权，可是媒体已经差不多都全军覆没了，只剩一两个媒体哈，所以我们要祷告。让这个真相能够显明出来，这个国家的真相是什么？那我们要来祷告。江峰先生讲一句话，他说：“真相，媒体应该是披露真相的，让老百姓知道，让老百姓。”来做抉择，他说真相是叫人离开黑暗世界的道路，所以媒体的功用一定要让真相铺陈出来。可是现在好像不这样，但是已经渐渐有一些媒体受到压力，他们逐渐，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我们要祷告的哈。他说信仰。是走在这一条道路上的亮光，我们要持定良善、诚实、正直的。那所以，当我最近为这个事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你一定要听祷告。”诶，真的发现神介入在这些事里面。我们想一想，2016年。也不是川普总统怎么样，对不对？也不是川普总统这个候选人怎么样，最后就是希拉蕊他们的一些状况，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多行不义，自己的东西被抓包了。我想我就不要提，那这一次也是，眼看着。好像民调各方面都很乱的时候，结果呢，这个硬碟朱利安尼把这个弄出来，这个也是他们自己多行不义，然后自己把事情搞砸的，我相信这个都是神的介入，神要让那个暗中隐藏的那个暗黑的势力。曝光，要让这个国家在一个诚实、正直、公平的情况之下，让整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其中生活，让国事是这样运作，所以我们要祷告，那关于祷告，我就想到三个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第一个。 我们最近看雅各书第一章，有讲到雅各书一开始就鼓励我们要祷告，最后结尾的时候也鼓励义人所发的祷告大有功效，许多事都需要神自己来做，我们就是借着求告神，让神真的来有所作为哈。那雅各书第一章他第五节那边讲到说，如果你们没有智慧，你们可以跟神求，好，你们要求那后世万物给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就会赐给你。可是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疑惑，你要相信，不要疑惑。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在圣经明明的讲，自古以来，神要来做王，地跟地上一切都是神所造的，神要来做王。那所以，我们如果按着神的法则行事，这个是神所要的。那我们就不要疑惑。耶稣说，不要疑惑，总要信。既然是神自己所喜悦的，我们祷告，神一定要听。我们就要一味的相信。第二个，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那我们求他会应允。那另外约翰一书第三章22节，那在这个22节之前，我们从16节读到22节好了哈，16节到22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是前提哈。当我们爱神，当我们按着神所喜悦的去彼此相爱，当我们这样行真理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安稳，那我们的心就不受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于是22节他说，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那个雅各书第五章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的，因为我们是义人， 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是按着神的旨意求的，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呢，我们彼此勉励，好，第一，我们跟神求，神是乐意、很大方的，他不斥责人，他不嫌弃我们，只要我们向他求，求的是好的，是神的智慧，神很乐意给的。但是不要疑惑，只要信。第二个，我们要按他的旨意来求，因为神喜欢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这样一求，就是跟神同工，神一定、神乐意成全。第三，我们如果是义人，那这个祷告在神面前就更加要蒙悦纳了，因着我们行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所求于神的就无不得着。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特别这样子的来求。所以下面一部分，我就要请大家看诗篇101篇，我们怎么样的来蒙神悦纳。我们先来读诗篇101篇，这是大卫的诗。大卫是一个凡事要遵神旨意的人，这是神对他一生给他的一个描述。他说，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从完全的心行在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惨绊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这些白纸黑字这样子讲，我就跟神求，神啊，亲爱的圣灵啊，求你向我解明，你透过这些白纸黑字所要向我期待我能够去进入的，去遵你的旨意行，求你将你的话向我解开。表面上我们看很容易看得懂，这才八节，这八节讲到在我家中，在我身上，在我面前，在国中，在耶和华的城里。路加福音第17章20节21节，那个法利赛人曾经问那个等这个101篇，这个我们不要合起来，我就读给大家听就好了哈。路加福音17章20、21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 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神的国来到，先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境地，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坐中间。所以这一篇诗，这一篇诗讲到我的心要如何，那我在我的家中要如何，然后，在我的大卫王他是一个王哈，什么样的人要跟我在一起，什么样的人要来跟我同工，好，那这边就讲到，我们简单来讲一下哈。第一节他说，我要歌唱慈爱很公平，我们刚唱那首诗歌，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他传到永远的慈爱，他丰盛的慈爱，他的公平 justice， 他的公平，他的正义，要施行在人中间哈。我要歌颂你。第二节他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就是要神来临到我们这个人，临到我们的家中，临到我们跟别人所在的这个团体里面，临到我们所住这个国家。你几时到我们这里来呢？那要让神来，需要为神铺路，对不对？啊，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修，要预备神的道路。那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调理我们的心，按着神的心意，让我们家中是按着神的这个律例、生命的道来行，我们的国家也是按着神的这个法则来行，就都会发旺，都会亨通，好。然后他前面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他中文这样翻译哈。那我看了几个版本哈，有一个版本说 ，I will study the way that is blameless。我要去研究什么是完全的道，好让我存这样子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那有几个版本都说 study the way， 那有的版本说我要 ponder， 我要好好的想，仔细好好的想这个完全的路，怎么样在我的家中行完全的道，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所以然后他下面就说，他下面就讲，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因为我们都很单纯哈，那我们也看到，政治界也有一些人修养很好，都很单纯。就以台湾为例，台湾的那个总统叫马英九哈，以前我们他的修养很好，啊，我们都很高兴他当台湾的总统。那可是后来有人说，他的缺点就是他都是在温室里的花朵，一直被扶植上来的，他没有在江湖里边打滚过，所以他有一些政策，他要当全民的总统，他不晓得仇敌的那个，所以他有一些策略，有一些做法， 就不是很得当，因为有人认为他对这个邪恶的这一方面在江湖上的这些东西无知。啊，我也曾经被人家说我们很无知，你们都太单纯了，你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么的诡诈哈。这个我姐姐就曾经跟大卫牧师说，有一次我们去看我们姐夫，我姐夫是做生意的，啊，就在谈。跟他们谈话里面，我们的大卫牧师突然就说：“姐夫，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哈，就是《末世异象》哈，讲到在末后的日子，就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啊，讲到说有一些状况哈。”他说：“姐夫，那个支票要小心的使用哈。”他就这样讲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冒出这一句话哈。他说：“那个支票要小心的使用哈。”就我姐姐在我旁边就戳戳我，就说：“大卫不是做生意的。”就说大卫太单纯了，不是做生意的。结果后来啊，我们就离开他。过了不久，我们回到苗栗，就听说我姐夫出事了。啊，出什么事？他的支票，借给他的妹妹。这个说来话长，我就简单点一下哈，是有原因的。他的支票借给他的妹妹，去帮助他的妹妹，继续经营我姐夫曾经做得不错，火烧掉，然后不想再经营的第一个成功的事业。那他妹妹就用：“你这个第一个成功的事业，我继续帮你经营，你要帮助。”所以一直支票借他，那结果就出了问题。因为我姐夫把这个支票借他是要让他能够去周转，他把他去借给高利贷，结果高利贷的人倒了，他拿到很高的利息，可是人家倒了，支票是我姐夫的名字。我姐夫从此那个时候整个人都倒掉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二十几年。那有人说你可以申请破产，他说我还要在世界还要在社会上立足，我不这么做。所以他经过很大的苦难。那个时候我的堂哥是他的经理，我的堂哥就跟大卫牧师说：“我在那之前，在你跟他讲之前，我就跟他说，姐夫，你妹妹的这种要求，你不能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够了，好。”然后大卫牧师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很感动，他跟他说要小心。结果我姐姐认为，你太单纯了，你没有在世界上，你没有经商过，你没有做生意过，你们都是在学校教书的，你们太单纯了哈。他们认为我们无知。那其实人性的软弱，不是说你一定要在江湖里面去打滚过，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邪恶，什么叫做防人之心不可无。当然害人之心不可有。我自己是觉得我对一些事情是从什么地方，当然有一些事我无知，因为我没有比如说在美国的一些处理事情的一些法则，我如果没有经验其中，我当然就无知，对不对？但是关于人性，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个人，我们如果是一个内里诚实的人，我们可以从神对我们的光照，神就是光，当我们来就近神的光的时候，他的光会照进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会从内里诚实接受神的光照，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人性的软弱，因着我对人性的这些软弱， 我对在我自己生命中人性的这个软弱有了一些认识，当我看到这种软弱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不会以为怪。好，所以他这边讲到说，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那个有一个版本说，我看这些邪僻的事，我看了，可是我不赞同，不是说完全无知。弟兄姊妹知道我在表白什么吧？不是说什么事我都不要去管啊。有些时候，如果我们需要去涉猎，需要去了解，需要去关心，那可是人家所行的是邪僻的事，我看了，我不要去赞成，那然后他说，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这边讲悖逆的人，当然就是悖谬的，是错误的。那有的版本说是远离正道的，fall away，他已经从正道滑出去了，他做了一些不合宜的事，一些悖谬的事，错谬的事，悖逆神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就是我不要参与其中，我不要让这个事情来玷污我哈。第四个，第四节，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弯曲的心思就是悖谬的心思，我不要跟这些邪恶有瓜葛。一切的恶人，小至做恶事，我不认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跟他有瓜葛。那个认识不仅是知道，有时候是跟他有连结。在暗中惨办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哦，我看到这个中文这个翻译说，我必将他灭绝，在暗中惨办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我就说，真的要把他灭绝吗？我去看一些版本，有的说是 I will put to silence，叫一个人都没话说，可能就是死掉了。但是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叫他闭嘴，对不对？就说如果有人要暗中惨办他的邻居，那对这一件事，我服侍主很多年，40年了，在那个纽约布鲁克林那个叫做什么？那个 Tabernacle 那个教会，那个牧师，他们的教会立了一个规矩，因为他们教会人很多，他说每一次他们要有一些人要加入他们的教会，他在那个聚会的里面，他一定会强调一件事，如果因为他们教会就是接纳各种不同的人哦，那各种不同的背景。他们要建造，要把各样不同背景的人把它建立起来哈。所以呢，他们不要人有 gossip，不要人说东说西哈，说这个说那个哈。那所以他说，如果你这个规矩你不愿意守住，如果你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你不了解。你要找当事者去谈，你要找牧师去问，但是你不要在背后说。 他说：“如果你这个规矩你不愿意守，请你不要加入我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建造人很难，可是你要拆毁人很容易。所以为什么箴言里边神说神高傲的眼神不喜欢？最后一个，神不喜欢不善纷争的人。那这个嘴巴惨谤人。”你说我们不觉得，哦，我们没有，我们在说一些事情啊。可是有一些事说不见得对那个人有益处，有时候反而带来一些不好的事。所以我们如果谈一些人的事，如果不是真的有心要真心关心这个人要来代祷的，我们不会把那个人的事说给任何人听。因为我知道那个信心的话跟闲话，那是很大的差别哈。我记得荣教士他病得医治，经过8年，那他不止一次讲，他说他病得医治，他那个过程很不容易哦。他有一次跟大卫牧师说，说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多么的羞耻。有时候我们跟随主，神也会量那种环境，让我们去承受那种羞耻。那我们只能够藏在主里。如果你知道不是因为你作恶而带来这个羞耻，那你就要从神领受，藏在主里。他说他那个时候肚子越来越大，他说我是一个西国宣教士，我常每一天这样子出出入入这个地方，人家知道你这个西国的宣教士，你没有结婚，你的肚子怎么越来越大？他说人家用什么眼光看我？可是我是因着信，我相信神要医治我，神既然这样对我说，我愿把自己献为活祭，让神的这个医治的大能彰显在我身上。好，所以他常常就是他说，哦，那些8年呢，哦，那些日子我就藏在主里，那是一种我没有办法去跟所跟人解释，跟邻居解释说，哦，我是因为这样叫我不可能。好，结果呢，林教授做见证说，有一次他们在聚会，突然这个东西不晓得跑去哪里了，龙教授就病得医治了，那么神奇哈，哦！哇，这件事在台湾认识的人当中，我就知道有一个菲律宾的弟兄，他来台湾，他就是都是要找一个，听说有一个人，他的癌症怎么样？他的那个肚子长什么东西，这样病得医治，他就是要来找龙教士啊，人家就把他带到龙教士这里哈。他跟他太太结婚的时候说，啊，我带你到台湾去度蜜月，就带他来台湾，整个礼拜就在那边聚会，追求被圣灵充满。好，他就是因为神很大的神迹在龙教师身上。但是龙教师讲一件事，我病得医治是很大的神迹，但是更大的神迹是我的灵性得到大复兴，而且在征战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我的功课。他的功课是什么？绝对不要说不信的话。啊，做主公，你绝对不能说不信的话。你看到这一个人这么不好，可是你为他相信，你为他相信。你如果觉得这个人还有一丝心想要来依靠主，你就要为他相信。你不要看他眼前这些不好的光景，在那边说不信的话，有时候甚至说出近乎咒诅的话，这个是神很不喜悦的。那我说第三节，我们中文的翻译说，我必将他灭绝。我说主啊，这一些讲这些话的人，可能他自己也很无知，对生命的事也很无知。我说主啊 ，put him to silence， 叫他嘴巴封起来就好了吧， 再给他机会，不要把他灭绝掉。好，我们读雅各书第三章，昨天我们一起查这一章。雅各书第三章讲到我们的言语，言语是有创造力，也有破坏力的，在灵界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所以为什么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神的灵运行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这个世界里面，然后神的话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用他的话创造诸天地，神用他的灵成就万象，所以神的话语是有创造力的。那同样，我们嘴巴的话，这个咒诅也会带来破坏。所以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五旬节第一次大浇灌的时候，那个降下来的那个火像舌头的样子，然后开始他们就都说起方言了。有人就说，为什么圣灵大浇灌，圣灵有那么多的恩赐，怎么彰显出来的就是他们都说方言？那说方言是什么？是神的灵在管制我们的舌头。所以一个追求主的人，舌头一定要被神管制。如果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的嘴巴一定要被神管制。好，荣教士特别讲，神很留意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好，在旷野，以色列百姓在埋怨神的时候，神说，我照你们口中的话，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顺应我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蒙神悦纳。这样子，我们的代祷就非常有力量。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被建立，为了我们的家被建立，为了那些失迷的羊，有的人他生命中他也要认同神，生命中有优点，可是也有缺点，也许他的缺点很大，你要为他相信他还有一点优点。神啊，求你来 promote 他这个优点，让他优点能够多多发挥，求你来让他的缺点越来越衰退。我们的祷告是这样，我们所有跟这个人的相对待，就是希望他的优点越来越被神把他发扬出来，他的缺点越来越衰退。好，到最后求神甚愿像彼得，像那个保罗，保罗的优点就是他向神有忠心，可他错得那么厉害，所以甚愿神那个大光临到那个保罗的那种恩典，也来临到我们所关注的人，好叫他可以醒悟过来，把他的缺点破口就补住了，把他的缺点就改过来。所以这个都要讲信心的话，都要讲信心的话。所以我们不要我们如果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事上跟神合作，那我们就是神的好仆人、好同工。好，那第六节，我也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这个地方，大卫写这个诗，其实旧约的圣经常用大卫预表再来的基督。你看大卫在所罗门之前，所罗门当王 不久他就去世了嘛。可是，一直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他还讲大卫，那就是用大卫来预表末后要来做王的。所以大卫的诗，他讲我，其实就是我们这位属天的君王在讲他心里的话。他说：“我的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我的眼要看顾，with favor。我要看国中这一些 faithful，这个还不只是 honest people，honest people 只是诚实哈，可是 faithful 包括诚实、忠心，好，持续到底、信实。那他说：“我的眼看着这些人，是要眷顾他们，with favor。我要用我的恩典，好，用我的慈目眷顾他们，眷顾国中的人，哈，使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OK，我时间快也没了啊。这句话，我觉得我们服侍，我们要学习啊。这个我从台中锡安堂的一些弟兄姐妹、一些同工们学了好多功课哈。我们不能说啊，因为我爱神就够了。我的情感爱神，我也愿意为神摆上。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很 practical 的学习一些。如果别人建议说，哦，你这件事情处理这样不当，那你要听一听别人的建议。那我姐姐是因为她的环境坎坷过，所以她放下身段，在各种场合历练过哈。那看到教会有一些很单纯的，因为单纯的爱主，然后就来献身归给神的人，我觉得他们行事怎么这样哈？我就跟我姐姐说，你就让他们自己去历练哈，你说了。他们要听就好，他们不听，因为我听我姐姐的建议很好哈。那他说他们不听，我说那你就眼不见。我说呀，我就眼不见为净啊，让他们自己去历练嘛哈，这样，所以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服侍主很多事情都要服侍的周全哈，我自己都觉得我有太多地方还需要学习的。那神怎么样接纳我们对他的伺候，跟我们愿学功课有关哈。那第七点，第七节，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行诡诈，practice deceit。神不喜欢我们行诡诈。啊，行诡诈的不能住在神的家中。说谎话的不得立在神的面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耶和华的城是圣城，Holy City。我们为美国祷告。我觉得这一篇诗，最近对我来讲就是。为我个人，能不能神的旨意通行在我身上，神来建立我，我的家，神的旨意能不能行在我家中，来建立我的家人，还有我们所在的社会，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这个 congregation，这个会众，我们是不是彼此造就，我们大家都被神建立。还有这个国家，我求神祝福我们， 有一颗心要学习。那关于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很多的功课要学。箴言里边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19章11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神的话安定在天，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如果一个人有智慧，对生命的事有了解，那就是有见识，他就不轻易发怒。他知道人的本体，就像神知道人的本体是什么，人就是这样。那所以当人冒犯我们，那我们就知道啊，他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去计较太多。只要一个人被光照了，他愿意回转，事情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要像，我们要有份于神的性情，要像神那样 slow to anger， 不轻易发怒。愿神把启示智慧的灵给我们，让我们对人性的软弱有一些更丰富的知识，以至于当我们被人性的软弱冒犯到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去宽恕，去 overlook it， 不要太纠结在那个点上。那这个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有一首歌，很